流发当，大家晚安，我是大头星。有吼吼吼吼吼，一转眼来到2024年的1月7号了。你们有听前两集吗？有写下你们2024年要完成的梦想清单吗？大头星已经写完了。其实在写梦想清单的时候，要想到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需要很 calm down， 然后很有时间坐在你的书桌面前在思考说2024年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人生才会有往前走的感觉。这样当然日本不是发生很严重的地震嘛，也在这里也是呼吁粉丝，如果你们能有能力，那我们就把手心向下，然后做一点捐款给日本的那个赈灾的单位。这样就是相关连结什么的，你们可以去网络上 Google 看看、哦、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多帮助一些人，毕竟日本这次的地震是真的蛮严重的。好啦，那拉回来讲说这次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买房跟结婚一样都需要一点冲动，你们知道吗？其实结婚嘛，就是遇到一个对的人，你就会一股脑很想嫁给他，或是很想娶他那种冲动。那个冲动如果一旦大于你的理性或是各方面的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往前走。但现在很多也不能说大年轻人啊，说大头星这个辈的也是居多都是要想很久，觉得结婚后没有钱啊，结婚后生活品质会被改变啊，结婚后真的还会像谈恋爱这么浪漫吗？好像满满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但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今天会踏入婚姻真的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冲动，我突然觉得我好想娶你，哇我突然好想嫁给你，这样两方啪一拍即合，我们就可以去登记了。这样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哦，就是我朋友跟她男朋友去户政事务所，然后他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今天约会的地点是户政事务所，然后他男朋友就跟他说，哦没有，因为他们买新家嘛，所以要改户政，就是身份证后面的地址，所以他就带他来户政事务所。然后他们在那边等的时候，就看着户政事务所其实有一个板子，电子板，他就是写说哎，离婚率啊、哦、结婚率啊、出生率啊，今年有几对新人结婚，这些有的没有的。然后他女朋友就跟他说，嗯，现在年轻人，诶，更正，不是现在年轻人，是现代的人好像蛮容易离婚的，哎，那怎么还那么多人愿意结婚？然后他男朋友就会说，哦，因为够爱吧，就是想跟他有一个家的感觉。结果呢，他们就到他们了嘛，那么他们就去柜台，就在说要改变身份证后面的地址。就谈着谈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朋友就觉得苗头不对哦，开始问一些关于结婚登记的事。结果问完出来，我朋友就想说蛤，到底在干嘛？然后他男朋友就当场哦，在户政事务所外面跟他求婚，超级浪漫。而且他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他走出来求完婚之后，就是很多朋友上来，所以他们当天求婚当天就登记了，帅吧？你说他们有没有跟双方父母讲？有啦，这男生已经都处理好了，这样哇超浪漫。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哇好浪漫哦。可是户政事务所外是都没有人吗？哦不要太高调，我以前都觉得哦我就是要很高调的被求婚，很高调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长，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人生百态啊，就会觉得越低调好像越好，我们不需要太高调去做一些事情哦，低调的默默的自己越来越好，或是帮助越来越多人，这样就够了。好啦，那拿回来，我是没有结婚啦、啊、讲了这么多也不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我结婚的喜悦，这样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买房啦，尖叫声呼。本来啊是想买新竹，原因是因为大头星是台中人，然后新竹去台中一个小时嘛，我来北部上班也一个小时，就非常想要买在新竹那个地段。但是我去新竹看房子的时候，真的是被他的那个地价吓烂，你知道吗？根本就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一个数字。所以我就想说哦算了，那不要看好了。结果就开始退而求其次看了桃园。桃园有一个好处，桃园的中古屋多，新建案当然也多，但新建案就贵嘛。 那我们往中古屋看就比较有溢价的空间。那桃园最有名的就是离桃园机场近，你不管住哪啦，其实都离桃园机场稍微近一点，然后加上我有很好的哥哥们都住在那，我就有在想说还是我去看桃园。那个时候就是在桃园看，我当然也在台北看，因为台北有投资的价值嘛，虽然现在这地价蛮高的，但是你还是会有可能买到不错的物件，所以我就台北跟桃园都来看。然后因缘际会下就看到我这一次买的房子，其实那个时候是我蛮喜欢这个房型的，但我就是卡在如果我买了我的钱会很紧，你一定会有一个预算，好，预算到水位了你就去看房子嘛，或是你还没有到水位的时候你可以先学习嘛。像大头星其实这两年从2022年就一直在学习如何看房子，如何跟人家谈，然后如何跟房东收修、中介收修这些有的没有的，然后一路看看看看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就发现我的现金流是 OK 可以开始自产的时候，就开始评估我的预算。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新的物件啊，它其实是几乎把我所有的预算都拱在头期，所以我想说不行，如果我买了我就没有装潢的费用，所以那时候我就蛮纠结的。所以我看了第一次之后，我当下没有下定金，定金10万嘛，反悔也有一周可以反悔，7到10天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没有下定金，我就走了。然后我就跑去看桃园的中古屋，看了看，一是位置也不错，但是就是没有停车位，然后要走楼梯。想了想，又30几年了，你知道吗？然后想说，我是不是应该买人生第一间房嘛？我是不是应该买全新的会好一点？毕竟是我人生第一间房子嘛。但是如果说中古屋有投资的价值，我还是会看中古屋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不然我中古屋再评估看看。我同时就是在周选这两间。那桃园那个房子大概30坪，然后我记得应该32、35年左右。那那个房东开1200万，对，不含车位哦，他就在一个巷子里面这样。是公寓在3楼。然后那时候想说，桃园，想很久。然后我出价出900万，因为1200万就是贵嘛，所以我就想说都30几年，我就买了，就跟他杀900。那出来谈的时候，当然就是没谈拢嘛，因为对方就是房东底价1000，那我900往上，好，我那时候有说我要950的时候，房东也是没有意愿，然后没谈成就算了。所以当下中介说他在处理一下，我就等他消息，然后我就再跑去我现在买的这间房子跟中介说，不然我下定好了，下定有7到10天的反悔期嘛，那我就下定同步等桃园那个房子有下落。结果就是经过这样岁月的流逝啊，一直录到了跨年夜的时候，我就在等消息嘛。那很明显就是桃园那一间没有谈下来，所以我就跟我下定金的这边跟他说，那好，我就买你的房子，这样也不是买房子，它是新成屋嘛，所以我就是汇款嘛，我头期就是要先出去。然后重点来啦，我头期出去装潢怎么办？我其实都还没想到那，我就觉得先且走且看嘛。然后我现在就是有找人家来验屋，然后我觉得验屋也是一门技术诶，他蛮专业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妹妹杠杠你自己验不出来，所以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验屋公司？因为现在建商盖房子盖很快，你看咯，旧的都还没拆，都更也还没进行，可是新房子却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然后年轻人就一直买预售屋，一直买预售屋。那当然工程快的时候品质就会有高低落差嘛，所以就一定要找验屋公司来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在找那个验屋公司，当然我有被拉进去，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社群嘛，有被拉进那个群组讨论，那我就在群组里面看哪一间验屋公司有被推荐，那我就找验屋公司来。所以目前只有验完屋还没有二验，因为还是有一些问题嘛，那等二验完可能就会进行装潢这样。那装潢后面就等我装潢好再跟大家分享一集装潢的一些妹妹嘎嘎。那有没有人很好奇大头星30岁怎么有那个能力可以买房子在北部这样？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大学，因为大头星的家世背景其实是 我们以一个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清寒家庭。我们家曾经还到中低收入户过，因为就是家庭背景的缘故，所以其实我穷怕了，你知道吗？然后加上我从小就开始打工，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就是各种童工都在接，乡下其实没有在管啊，除非有人检举，但也不太会，因为我们都领现金嘛。然后我就开始打工打工，然后一路到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收入就还颇高，那时候是我做两份工作，两到三份工作，然后那时候的月薪有大概5-6万，5-6万。但我当然也是要给我们家里，因为我妈妈加上我那时候爸爸他身体就不好嘛，所以是不是有医药费这些支出，然后我们家还有四个小孩，我妈一个人收入是没有办法养四个小孩的，所以必须要有人贴补家用啊。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赚钱的人，我喜欢跟人互动，我也喜欢赚钱，所以我大学假设我平均那个时候一个月大概赚6万、然后我大概就是在赚到6万，我记得好像持续半年吧，我就发现我自己都不太会存，因为我很容易把钱借给别人，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嘛，朋友很重要，你知道吗？朋友跟你借钱代表他一定有难，所以我钱就会一直往外借，一直往外借。那当然他们也有还，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吗？就是有一就是会一直还，然后我再借，好，你这个月跟我借4万，然后下个月还我4万，然后你又跟我借4万，就是类似这些恶性循环。我就突然觉得这样不行，我是不是应该存钱？然后因缘际会下就有接触到就是储蓄险这类的商品，然后那个时候大学20岁的时候，我就有买了一张10年期的储蓄险。其实现在的人啊，大部分啊，钱都放在投资市场啊，或是保险型的商品，或是保守型的理财商品，比较少人布置哦，大部分都在放在ETF 啊，或是那个股票市场基金之类的。但是大头星那时候不懂嘛，加上我的所有24小时，我几乎要么就上班，要么就睡觉，要么就上课，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管那些。所以我就买了一张10年期的储蓄险，然后一个月缴2万。我那时候不是有说我月收入6万吗？那我4万给家里，是不是我还有2万可以花？那我生活费咧？哦，当然是没有留生活费，我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地方老板都对我不错，所以我都是从打工的地方，毕竟用餐饮业嘛，就拿吃的跟喝的回家，然后就三餐几乎都这样过。那如果真的有什么社交活动，我可能身上就会留个1-2千，或是拿奖学金来补贴这样。然后我每个月存2万嘛，那言下之意一年就会24万，那你存10年就有多少？240万的本金。但是10年前的利息当然是比现在的还好嘛，所以连本带利滚出来大概就260-280左右。然后我就想说，那一张到期，我几月就来买这个房子的头期这样。所以大头薪是这样慢慢存。那你说当然出社会的时候会不会很痛苦？缴得很痛苦啊，因为大头现在有房租，现在还有车贷，其实夯不浪当叫缴下来，我有时候会因为钱的关系过得很不快乐，就觉得压力很大。其实我还有一度萌生说算了，不然我不要缴了这样。但是你又觉得就是缴了一阵子不缴很可惜，但如果你不缴，会不会你突然轻松了，你就又存不到钱？然后大头型的家庭又是比较容易有突发状况，那如果说你一直不逼自己存钱，我这辈子要翻身是不是很难很难？我不想要这辈子都活在别人看不起的眼光下，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不行，我就盯着头皮，然后好好的把它缴完这样。缴完之后就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就决定自产这样。其实是真的很幸运啊，买房子其实要看缘分，刚好我看到了这个物件哦。我买的不是我当初看的那一间，因为应该说房型啦，因为大楼里面有很多房型嘛。那大头星是买2房，我当初看那个房型是没有玄关的，然后它是长方形的物件，哦，我觉得它不错，因为它2间房间是在不同的墙啦，他们不在同一个走廊这样。我就觉得这样布置，我朋友来跟我的自己的私生活是不是就会有一个距离，就比较不会互相打扰，或是走在同一条走廊上。但是后来我下定的时候，因为你定金付了，他会让你选嘛。那时候我就想说，这2间我都先保留，我选一间玄关房跟一间没有玄关的。但玄关房就很贵， 但是我又很爱玄关房，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租屋处就是没有玄关，门打开就什么都看看看光光，你知道吗？那邻居来我就觉得，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人家看到我家啦，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两千多保留。就后来我决定要买的时候，没有玄关房的那一间已经卖完了，所以我就买了玄关房。阴错阳差，我本来心里就很喜欢玄关房，但它会让我的预算非常非常的吃紧，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没关系，我退而求其次，我们先求有再求好嘛。买房子真的是要先求有再求好，因为你要买到你很喜欢的，一码价码就是价格太高，二码就是地理位置不一定符合你的期待，它一定会有一个你没办法克服的缺点，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耶，买了玄关房，冥冥之中注定好像你心里喜欢那一间，他就会来你身边。那当然预算上就是会比较吃紧嘛，但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慢慢存嘛。那一张储蓄险解掉之后，我还有很多张嘛，因为其实大头星就是傻傻理财。我在20岁的时候刚学习理财的时候，我就预计让自己30到35岁以前年年都有一张或定存啊，或是保单啊到期，这样。就是这是一个理财方式啊，粉丝你们听到你们也可以参考，你们也可以定期定额的买股票，这样。其实这都是很多理财方式堆叠下来的成果，所以我就不太担心说后续房贷缴不出来的问题。但是我装潢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所以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那如果之后有做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或者说粉丝你们已经买房子装潢好的，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交流一下你们系统柜那些你们是怎么做，那油漆木工这些你们又是怎么选择，还有家具这些等等，你们都是怎么去处理，这样。就欢迎哦底下留言或者是私讯 IG 我们的小盒子，我们的 IG 叫做今晚八点档，或者是投 mail 到我们这。那如果你们有好奇说大头星是怎么理财，或者说你们有更好的理财方式啊、观念啊、想法啊，也可以留言或投稿跟我们做交流。其实大头星就是傻傻的这样做，当然出社会越来越大之后就会碰一些投资市场的东西，那很幸运刚好也是有都有小赚，所以我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自己的财富，到现在有资产。那大头星的目标啦，当然就是希望2024年可以再资产一间当投资的房子。对，就是我毕竟前十年都很辛苦在存钱嘛，那我后面十年我就希望我可以有一点被动收入，房租这一方面的收入，这样。那如果大家有就是投资房地产的相关的粉丝啊，也欢迎跟我联系，对，我非常需要你们的建议。那这一集就主要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看见不错的房子，或是说你不一定有资产可以先去自产，但你们可以先看，因为看着看着说不定就有钱了，你知道吗？看着看着它的付费方式其实就没有让你那么有压力，我就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因为买房子啊，有时候是一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物件刚好，然后你的钱刚好，缴费方式刚好，然后你就买了，这样。所以先不要害怕说买房子很难，先踏出那一步，那你去试试看，你就会觉得其实买房子没有那么难。那建商嘛，我们就选大建商，不要选那种完全没有知名度的就好了。我都是这样啦，我就是这个建商够大，那它中间有什么问题，那我就爬文看一下。但如果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克服，或是说我5年后会变卖、转投资或自住这些，你就把这些点考虑进去。但如果你都没有观念，也没有关系，你先去看，看了之后回来再想想，然后再去看，再回来再想想。对，那如果你去销售中心看你会怕的话，你就先去看啊，看完销售中心的人不让你走，你就说要跟爸爸妈妈讨论就好了。对，或是跟老公老婆讨论，这样，反正一定有百百种理由可以离开现场啦。但是你们可以学习去看格局，还有坪数嘛，车位、公设比这些等等，然后找到自己心中最想要的价码、位置，这样。然后看房子就是要看缘分，然后今天你喜欢这房子，他就会自己来找你，所以不要急，但也不要怕，勇敢跨出那一步就对了。好啦，那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讯我，然后我之后也可以录一集 Q&A 跟大家分享哦。今晚八点档，大家拜拜。是不是结尾有点太突然啦？
Munda wange Obanga nebisa Mwana wange Bera nebisa
Obanga nebisa iso
Mwana wange Obanga nebisa Mwana wange Bera nebisa
Toku za mutenga mbali Yeah, yeah, yeah Peranga mukakamo Osobolo kuwangule vikanga bwa Peranga mwesigwa Osobolo kuwangula ngobwesigwa Oloku vosomye Tuwana pime tuwechabano Ama kesika wamazali mwana wange Ulio mumu echiti wechi mugwanira Ate bwaba kusinga tomuvangisa yeah. Uwe businga Ole mwego musobi mwana wange Kugamba mwana wange Osobolo kuwangala
Mbera nebisa
Nebisa chamu wendo
Kugamba
mwana wange
Nebisa
Nicho checho buga kwechisinga